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是农历年初一，意味是情人节。很少有两个这样的一个节日放在一起，在同一天。在这里要恭祝弟兄姐妹新年蒙恩，爱主更深。等到农历新年的时候，就想到我小的时候。小的时候，我记得在新年的前几个星期，就开始收音机和电视机一直播出新年的歌曲，好像春天是我们的，好像恭喜大家新年好这一类的歌曲啊。我听到这些歌曲，马上就很兴奋啊，新年要到了。所以在年初一的那一天，爸爸妈妈妈妈就给我们穿上全新的衣服哈，新衣服新皮鞋那么看看我现在今天这个是去年在新加坡定做，这个穿了好多年都还在穿，我领带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就是在我的柜里面，发现到有这样一条领带，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就拿起来就穿了。穿衣服啊，到底是新还是旧不重要，最重要是我们里面是不是有新的心啊，有一颗新的心。我们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啊，都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更新我们自己。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，每天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想想看，在今天有什么我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或者有什么我真的是讲错话，或者是得罪神了，或者是在我的意念心思意念里面，我有什么无意中忽然间不应该上出来的心思意念，我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我们每一天就是这样的更新，这样的悔改，有这样的一颗心，所以我每一天都在更新我自己。当有一天日子久的时候，我们跟神面对面时说，我们很像跟神与相像，我们越能够追求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就越能够亲近神。时间很快，新的一年过去了，怪不得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有更在灵命上更加长进。有一个小孩子，每当爸爸妈妈带他到礼拜堂，那个时候是大概是四岁的一个小孩子，爸爸妈妈一带他到礼拜堂，他那个时候总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，碰到谁都好，就总是要问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叔叔阿姨啊，请问你几岁？”有一天，这个小孩子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就对爸爸妈妈这样说：“爸爸妈妈，很奇怪的一样事情，我真的是捉摸不定的一样事情。”每一次我跟叔叔阿姨向叔叔阿姨问叔叔你几岁呢，他总是会告诉我他的年龄。每一次我跟问阿姨的时候，没有一个阿姨会告诉我他到底几岁。那一天晚上，他就问爸爸：“爸爸，你几岁呢？”爸爸一直不回答他，他一直在问爸爸：“告诉我你几岁？”爸爸给他闹得很不耐烦，说：“好了，三十岁。”那小孩子就听到爸爸说30岁，很兴奋的就躺在床上，就开始从一算起，一、 二三四五，一直数数数了老半天，一直数不到三十。他数来数去数不到三十，突然间一到了三十的时候，一坐起来说 My goodness Daddy you are 30。弟兄姐妹， 我不知道啊，你几岁啊？我不知道你几岁，也许是三十岁，也许是四十五十六十岁，可是也许我们会有一天啊，忽然间会觉悟到 My goodness I am 30，或者 My goodness I am 50， My goodness I am 70。 这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、六十年、七十年很快就这样度过。在这段的岁月里面，你是否过着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呢？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我们的人生岁月，请问你是往着哪一个方向走？其实我们的价值观啊，我们在往里面是决定在于什么你认为最宝贵的，什么是我一生所要追求的，那么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就往着你一生所要追求的去走。这些东西啊，无形的中就是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目标，这些东西无形中也就占据了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生命。耶稣基督曾经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讲了这样一句话：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这个是真的，是事实啊，事实啊。我记得在七十年代，我到在新加坡神学院上一堂的课，那个神学院老师就是从印尼来，翁神佑牧师，他真的是很喜欢上他的课，啊，很喜欢上他的课。从他的课程里，他不是单单是讲神学，而且把神学带到我们生活上面。我很记得很清楚，他曾经讲了一个从他小时候的一个故事。翁神佑牧师啊，很小时候有一个坏的习惯，一在路上边走的时候，就看到石子就要踢，一看到石子就要踢啊。那么有一天呢、啊，他看到一个石子，他想要踢这个石子小石头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这小石头后面有一张的纸。你让我想想看，他脚一伸出去还没有踢到石头，就是他把这个纸就看起来就很吸引他，就拿起来一翻开，哇，是印尼盾的钞票，哇，高兴的不得了。他是心里在想说，我要怎么样处理这张钞票呢？我想不值得拿到警察局去交给警察，可能设定警察的裤带，一定是的，这就设定过警察裤带。要不然他怎么样做呢？在这边等吗？不，我不等。或者是拿回家给妈妈。他想来想去，是不是要拿给妈妈？我想拿给妈妈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妈妈充公票，我什么益处也得不到。灵机一动，他就说好，我就到商店里面去，那一天就用那个那张啊印尼盾 的钞票就买了好多的水果，那一天他吃的乐意乐乎啊，饱饱的回到家里，妈妈一点也不知道。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翁神佑牧师走路的时候是向地方看，保罗在腓立比书13章13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、如果有读历史的话，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是罗马政权的统治底下，罗马政府、罗马他们很喜欢竞技，那个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。而在竞技场上面，我想竞技，凡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也好，在罗马时代也好，有两样事情在竞技场上的运动员都不会做的。哪两样事情？第一样事情，在竞技场上的运动员，他们在竞赛的时候，他不会头望到后面去看后面到底怎么样，他不会的。如果他这样做的话，他很容易失败。第二样事情，竞技场上的运动员不会做的，就是他不会跑到一半的时候，哎呦，我真的跑得不好，我回头一重新再跑过，他不会，他绝对不会。他们的目标就是向着那个标杆，向他最后的终点跑，为的就是得着那要来的奖赏。在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上面，我们是处在时间和空间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时间是无情的，我们没有法子把时间转慢，或者是没有把时间转快。我们没有说，哎呀，今天啊，我公司里面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我老板要在几点钟就要我完成这些工作，而我把时间放慢下来，或者把时间停顿下来，好让我能够把这个工作完成。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。也许你坐在这里看到林牧师在这边讲很枯燥，好让把时间转快一点，快快结束好吧。我们没有办法删除我过去我走的路对我的伤痛的那一段时间。我走完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曾经经历过一些痛苦挫折，我说我不要，我再回头再来。我们没有办法把时间回转，重新走过这一条人生的道路。我曾经做了这样一个决定，我嫁给这个老公是真的是不好的老公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重新再来吧，再找一个更好的。没有人能够这样做。弟兄姐妹，讲到真理的时候，我们要真的是要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很小心。我们每次要做任何的抉择的时候要很小心，我们要想想看是不是神要我这样做。当我们一做任何决定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决定有什么差错的话，我们不能够再回头，可能是我们要悔恨一生，我做这样一个决定。当撒旦带来引诱我们的时候，哎呀， 你去看这个很好看的这个电脑的网站，真的你一定要去看。在影院说好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你真的是受不了这个影院，你做了一个决定，好，我来看，我去看这个网站。忽然间后面有一个人经过，那个时候你会悔恨终生。这个世界的引诱太大了，我们要很小心，时间不会回转让你重新再来。我们不要讲这样的一句话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走这条让人生道路，让我们忠心在走这条道路，跟着神的话语来走这条道路。希腊的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人不能两次大路通一条河流，人不能两次大路通一条河流。他的推理是这样的，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将脚深入相同的河流两次，无论你的脚伸啊脚啊，你伸脚束脚的时候速度多么快也好，因为河流的水是流动的，像一不断的流，而且你是脚你所经历的那个河水，每一次都是不同的。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是这样的走的，在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，时间一秒一秒这样度过去，那一秒一秒度过去是多么的快。当我在讲说时间一秒一秒度过去的时候，我讲过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了过去，不只是现在的。我讲这句话一秒一秒度过去的时候，那一切就是过去了。时间多么快，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好好使用神给我们啊的时间。照你来说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有的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记得说，我有的产业，我有的物质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太太，我的时间，我的金钱，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，是所给你的。这个是神所要你来保管，我们的时间也是神所给我们，我们要来保管，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的责任是什么？我只不过是神的管家而已。我让神的管家管理神所给我们的一切。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向神来交代，所以我们要好好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时间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要活在这个迷迷糊糊的光景当中，以免有一天当我们一醒悟过来的时候，回头一看，啊，我的一大半的时间就是这样过去了。一位姐妹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就是这个这位姐妹是在以前我所住的那个英国的城市里面，她是在那个城市的教会。这位姐妹啊，她的生活，她经历很不寻常，经历过一场很不愉快的人一生啊。啊，很痛苦。有一天这位姐妹啊，她真的是认识了耶稣基督，她相信耶稣基督后，她把她家中的一切的偶像全部都毁掉。她发现到原来相信耶稣是多么好的一回事情啊， 他从那个时候，他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他真的可整个生命改变。他对我跟我太太讲了一件话，哎，原来信耶稣这么好，为什么你不快快的来告诉我耶稣基督？好，我已经度过了激动和英往走过了激动英往的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快快的来到耶稣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来相信他，接纳他，成为个人的救主，引领我们走一条英往的道路。看看今天的世界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。回头看看你200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再把圣经来看，再翻翻一下看看，真的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，剩余的时间。有一天神要来，耶稣基督会来迎接我们，我们要跟耶稣基督面对面。我们那一个时候，我们怎样向神交代呢？回到我们刚才所问的那个问题，我所问的问题，你到底你的一生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时间的线上奔跑，但是这个时间线上奔跑的时候，请问你往哪里去了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可以有两个方向，我们在奔跑。第一个方向，我们可能在奔跑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一切所引诱，我们跟着潮流来奔跑，人人都往哪里走，你也跟着他往哪里走。第二个方向，我们在奔跑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向着世界，跟世界潮流奔跑，我们乃是向上的一个方向。到底你的所奔跑的，你奔跑的方向是朝着哪里的？朝着这个世界去呢，还是朝着神那边去？如果我们向着世界走的话，世界的一切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目标，世界的一切成为我们的重点，我们生活上的重点，也是成为我们生活上面的保障。我以为我所拥有的一切能够保障我的一生。最近跟一位亲戚在谈的时候，我发现到一位亲戚，他真的是活得很狠。他现在已经62岁，他在大学里面教书。大学派他到国内去教了几个月的课，回来后他告诉他说，你已经要62岁了，你应该退休。他听到这个退休，他脸是愁容，哎呀，退休了，我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呢？我没有收入了，我怎么过呢？脸是带着愁容。我们就是以为是说我的职业，我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的保障，不是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保障，只有神。保罗在3:12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也基督耶稣可以得着我。我们所应该寻求的是得着耶稣基督，也让我们得到，也让基督来得到我们，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生命的目标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。如果你现在是走在世界的当中，你跟着世界的潮流走的话，你还有机会。那我们把那个方向图一扭转向上，我们向着耶稣基督要定立我们的方向而走。 包括在今年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活得比去年更有意义。保罗在三章十一节讲出他个人的经历，这个经历是什么的经历呢？这个经历是整个生命改变的经历。这个经历就是蝴蝶啊，就是蚂蚁啊，就是蚊啊，毛虫，就是毛虫变成蝴蝶的这个经历。这个经历啊，是真正的把整个心思意念、整个价值观念改变的这个经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。”以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我为他丢弃万事，恨做粪土，我要得做基督。这个不是很大生命的改变呢？过去对保罗来说是最有价值的、最珍贵的一切事物，已经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已经丢掉了。他把这一切都变成了粪土。他为做的是什么？得做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对比，一个对比是先前的对比，一个对比是现在的对比。先前现在，先前怎样呢？先前是对他有益的，而现在呢变成有损的。先前对他有好处的地方，现在变成有损。为的是什么？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。我们肯不肯把一些我们认为最有价值，请问什么是你认为最有价值的呢？你有最有价值是你的事业吗？你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你在银行保险箱里面的一些东西吗？最有价值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孩子要带着他，一定要看到他进入哈佛大学或者是 MIT。 喂，如果不能够进化，我什么一生命的意义就没有了吗？我们要更改我们的人生观，这个不是我们一生命所应该追求的。我们生命所应该追求的是什么？我们生命所应该追求的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、最有价值的。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？为什么基督对保罗是何等？到底什么？基督到底有什么好处？我一定要得到他，我才能够活得更有意义。什么原因？在腓立比书里面，在从第一章开始到最后一章，都保罗带出了啊，什么原因？保罗已经很清楚讲了。而几方面来看，第一点呢，保罗为什么讲基督对他是何等的重要？我们先看第一章，如果有圣经，我们翻开腓立比书第一章，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就。保罗就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个就是他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我为什么而活呢？我为什么而活？我为了我自己的孩子而活，我为了我所拥有的产业而活，我为了我的事业而活的，还是你我有什么其他的活着的意义？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点应该是耶稣基督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23节，一章23节， 保罗说什么？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我不管我遇到的什么事情，我在两难之间，我情愿与基督同在，那个是好的无比的。我不管做什么，我都是到最后我和基督同在，不管我生也好，我死也好，我和基督同在。我们保罗有什么？有永恒的盼望。即使他现在他活着，是让他活着，他的盼望就是永永远远加油。如果他真的死了的话，他还是回到这个永恒的家园里面。第三点，一章二十六节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，因我再到你那里去，就越发增加。他在基督里面是有喜乐的。第四点，一章二十八节，保罗讲什么呢？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只是证明他的门成功，你们得救是出于神。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的缘故，我们可以得蒙救赎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，成了，他已经完成了救赎工作，他在等着你来到他的面前。原本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因着罪恶的缘故，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受到罪的捆绑，我们不能够自脱，我们不能够解除依靠着我自己解决罪的问题，我们只有是耶稣基督能够解决我罪的问题。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，他为我的罪死了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要你来到他的面前，他要你认罪悔改，承认你自己的过犯，他要你来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你就可以解脱罪的问题。原本我们要罪，为做罪的缘故，我们要神向神交代，原本我们要面临死亡，可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这个救恩。第二章第六节，为什么基督是对保罗是何等的重要？是第五点，是耶稣基督是神。二章六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传夺。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，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，他能够，他值得与我们同在，他能够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。第六点，耶稣降卑为人啊，降卑为人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二章第八节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重新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难怪耶稣基督对保罗是何等的重要。耶稣基督对保罗何等的重要的第七点，就是在二章九到第十一节，所以神将他升高为，他就是指耶稣基督，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都因耶稣基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他荣耀归于父神。第七点，耶稣基督为主， 世界万物都能够都要匍匐在他的面前，都不都称耶稣基督为主。而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需要的是来到他的面前，接纳他为我们生命的主人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所以我活着不是在围着自己活，我围着耶稣基督活，我所做的一切是耶稣基督做主，不是我做主。所以我们做任何决定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，到底神啊，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，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意要我这样做。如果是你的心意要我这样做，我做。如果有没有差错，有什么差错的话，这个不是我的问题，乃是神你要我这样做，我就顺服。所以完全不同的。第八点，为什么耶稣基督对保罗何等的重要呢？是因为他有复活的大能。在三章十节他说了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因为他有复活的大能，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，啊，这个是何等的宝贵，我们能够是值得我们来依靠他的。第九点，为什么耶稣基督对保罗何等的重要？因为他能得到将来的奖赏，保罗能够得到将来的奖赏。三章十四节，向着飘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我能够靠耶稣基督，我奔跑前面的道路的时候，我要的是什么？要得到神给我的奖赏。为什么基督对保罗是何等的重要呢？第十点，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国民。就三章二十节讲到，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。有天上的国民是何等的宝贵。我们都希望说有一个国家的国民。我很了解那些无国籍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的困苦，他们有一个身份，可是有一个国民的身份最重要，就是天上国民的身份。这个身份是值得我们去的。你有把握你是天上的国民的身份吗？你怎么证明是你是天国的子民呢？怎样证明呢？我们抓住神的话语，因为这个是我的家。我抓住这神的话语嘛，是我讲的。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，他就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。神爱世人，神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在天上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天上是我们的家园，这个是我们的盼望。最后一点，为什么耶稣基督对保罗是何等的重要？第十一点是第四章第四节，我们能够靠主常常喜乐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我们靠主常常喜乐，为什么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常常喜乐呢？因为我们在神的爱里面，神赐下平安喜乐给我们。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去年有一次莫名其妙忽然间接到 Massachusetts 那个税局给我的一封信，说我没有交多少钱的税给麻州。奇怪，我莫名其妙为什么没有交多少钱的税。我的对面就是 IRS 我就到那边去。他说不是，你不是能够来这个地方，你要到另外到给我另外一个地址。我一到另外一个地址，找了老半天才找到那个地址，我就进去里面。 啊，就有好几个人就坐在那个地方，我就那边等待，啊，我就等待，我们两个人就一面在，我跟我太太一面讲，一面在嘻嘻哈哈在等，讲很平静啊，安稳的。因为说，如果是真的是哈，我真的是还没有缴交这个税的话，我无所谓，那个缴交这个抵税。嗯，那么我们在聊，每个人都安静沉沉默默的坐在那个地方。突然间，一个妇女就来跟我太太聊天。她说什么？她说莫名其妙的，每一个到这个办公室来的人都是面对愁容。可是你们是嘻嘻哈哈蛮有喜乐的来这个办公室，我们知道说我们有平安嘛，耶稣基督，我们有平安喜乐。不管我的境况如何，我遇到的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在我们里面，我有平安和喜乐，我不怕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管我生病也好，不管我失去工作也好，不管我遇到什么，我们生命在神的手上，我们就交给他。这个不是我的问题，乃是神的问题，你来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呀。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。为什么我们忧忧愁愁呢？讲到这里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保罗为什么放弃万事把放弃了文够，放弃万事，把它看为粪土呢？他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基督耶稣。就是我们回到保罗的问题，基督耶稣对你是何等的重要吗？你有基督耶稣，你就有了一切。那我又要回要我要讲一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宣教士，也是一个牧师，他的名字叫做 Albert Simpson， 宣中文的翻译是宣信。他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。他出生在1834年12月15号，他是属于加拿大人，他的出生地是在 Prince Edward Island。他生活在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家庭里面，他的爸爸很爱主，常常把耶稣基督传给他的儿女，他要他们一生奉献给主。宣信啊，他小的时候，因为他太过勤奋他得了身体上面是相当的软弱，有一段时间到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，他肺部脆血为的是他身体的缘故。宣信在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他把他要出来做宣教士传福音，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，而且他是特别很有恩赐的，能够在讲台上面带领好多会众来到神的面前。那时候他是城市长老会的一个牧者，大家都很敬爱他，他是一个年轻的神的仆人。宣信在他的侍奉上面，他有特殊的表现他一直感觉到他自己是败坏，他自己是污秽的，他要来到神的面前常常的更新他自己。他花很多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读圣经祷告，他为的是寻求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但是他讲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有时候我似乎觉得已经得到了圣洁，曾有一次摸着一点我就奋力抓住，唯恐失去，以致整夜不能够睡觉，恐怕士气全失。然而我失败了， 因为我没有坚持他，就是坚持耶稣基督。为了追求灵命上面的长进，他特别在一天他就跑了1000多英里路来到芝加哥。他参加了穆迪的特别的这个聚会。聚会的开始的时候，穆迪还没有上来讲道，就有一位，他听到一位弟兄他做见证，他说，我来到这里，我盼望穆迪弟兄能够帮助我啊！但昨天晚上我看见主耶稣，并且一直注目瞻仰他，我就觉得今后一生除主以外我再没有其他了，我一无所望。于是他大声喊叫说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当深信博士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，这句话触及了他的心。他说，我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到他那里就好了。他恍然的大悟他的问题，他说，我需要耶稣基督，我只要有耶稣基督一切都好，一切都行。他马上就搭火车回去，还没有等到聚会结束就离开了会场。他刚关上门，独自一人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，让耶稣基督来充满他的内心。他在这样的摸索的当中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开启了他的眼睛，他才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。他说，今天我们去需要并非成圣的道理，而是基督安基督家里面的，在基督家里面的经历。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叫做主自己，主自己。这首诗歌就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圣诗第393首，生命圣诗第393首。这首诗歌说，情所要的是祝福，今所要的是主，前所凭的是感觉，今靠主言语，前所要的是恩赐，今要赐主恩，前我寻求医治，今要主自己。最后一节讲，前我盼望属主，今知主属我，前我灯将熄灭，今照耀辉煌，前我等待死亡，今后主再来，我一切的盼望安稳，安我主曼尼。有一个爸爸，他很疼爱他的孩子。有一天孩子来到他的面前说，爸爸，我要吃糖，我可以拿那个桌子上面的糖吗？爸爸说，就从桌子上面的一个装糖果的盒子里面就拿了糖给孩子。他把这粒糖交在孩子的手上，他伸手示意孩子说，孩子，爸爸在你这里，让我抱抱你吧，让我亲亲你吧。这个孩子就看到爸爸这样做，就把爸爸推开。今天我们可以在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好多时候我们都犯了一个错误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只是求神给予我自己要的东西，我只是求神来满足我自己个人的需要。神啊，我身体软弱，你来医治我。神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我孩子要进哈佛大学，我孩子要进要有好的成绩，我就说，神啊，你保守我，防守我。可是我们忘记了，我们需要神的祝福，可是我们不要神自己。让神来改变我们整个生命，让我们敞开手，爸爸在前面伸开他的手说，孩子，来， 我要抱抱你，我要亲你。你要的是祝福吗？还是你要神自己？巴不得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。如果我们要神自己的话，我们所需要的神自然会高看顾我们，让神来改变我们整个生命。你的态度如何？在神面前，让我们一起该眯着眼睛，我们来思想我自己的光景。我的属灵的光景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呢？是不是我只要神给我祝福而不要神？让神来光照我们。如果你认为说是我过去犯了这些的错误，那你慢慢在神面前利用下来的一刻钟的时间，在神面前悔改的罪，让我们告诉神说：“神啊，赦免我的罪，我再次的将我自己身心灵交托在你面前，让你来改变我，改变我的生命。”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，如果神在你的心中感动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告诉神说：“神啊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以前我走自己的道路，以前我以我自己为主人，我现在愿意相信和接纳你作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我愿意将我的身心灵敞开，让你进入我的内心里面，成为我生命的主宰。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